是眼看时系为难。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想一想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这四个字对我们基督徒是相当重要的，神的旨意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虽然有时候不容易明白，有时候可能要等候一段时间，甚至需要经过一段人生历练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旨意是什么意思。尤其是身处逆境当中，有些事情是在逆境当中那最难受的时刻当下难以理解的。最后一个真正的圣徒会了解到一件事情，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明白他行事的理由。小弟再说一次，神会安排我们，神在乎我们，但是神没有要求我们这些跟随他寻求他的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了解他行事的理由。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再来思考，请看旧约圣经诗篇73篇14节。诗篇73篇14节到16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这三节了哈，用普通话或其他语言都没关系。在中文和合本旧约710页中间下面14节到16节，预备来。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阿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题目就在这16节最后这几个字啊。所以这个作诗的人他说，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们如果看这一个诗篇的前后文，发觉这一个作诗的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敬虔寻求神，过着符合神旨意生活的人。可是即便是这么敬虔的人，他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呢？终日遭灾，好像每早晨开始就受到惩罚一样。所以接下来15节，这个诗人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真实只做见证说，哎呀，我信神信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每天在苦难当中啊，每早上一起床好像就被神惩罚一样啊，对，我讲的是真话。哎，这个要不要调整一下？我觉得有点太大声，我本身就很大声哦，你们听得难受，对，小声一点。我讲的是真话，我每天在好像在苦难当中，可是我就做这个见证就好了吗？可能很多跟我一样是寻求神的，或者是这些外邦的朋友们，他们听了没办法理解。所以我如果做这个只有一半真实的见证啊，我信神信到今天这样真是苦啊，每天在苦难当中啊，诗人说，我如果我这么讲，我就是用奸诈待你的众子，我不能这样做见证啊。可是那我到底要怎么做见证呢？因为我真实的生活是在苦难当中，好像每早起来被惩罚一样。所以接下来16节，诗人说，我思想要怎么明白这事呢？我现在还想不透，我不晓得要为我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来讲述神的行为跟恩典。所以16节最后说，眼看时系为难，什么意思呢？哎呀，我现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我眼中所见的，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难啦。怎么样太难呢？把他跟神的作为、跟神美好的旨意、跟神的行为决定判断连在一起，就是现实当中的状况看起来怎么样去做好这个见证，怎么样去解释神的作为，太难了。所以过去这10年小弟担任传道以来，有时候我会听到这样子的话语，说，传道，我知道神总有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安排我面临这么长久这样的状况。传道，只要主能让我明白为什么他要安排我这样子，我就更乐意更顺服来遵行他的吩咐。现在弟兄姐妹，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只要神能让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我这么做决定，或许我能更乐意更顺服的来遵行他的吩咐。 可是亲爱的兄姐，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神给我们的启示里面，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没有义务让每一个人都明白他所有行事的原因跟理由。所以眼看时系为难，指的就是在神的安排跟旨意之下，人所难以理解与想通的时候。这如果换成另外三个字更白话了，叫做不合理。在神安排底下的不合理，我们怎么去面对神赏赐给我们以及安排我们面对的不合理。所以接下来小弟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要就圣经当中的三个例子跟我们在座的同龄一起进一步来思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一起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时间关系小弟来念。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储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阿们。这个事迹啊，我们都很熟，也是一件神迹。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很熟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来看，我们觉得它经文要传达什么呢？有人会说，这一段经文在传达的是一件神迹。是的，但是除了神迹，请问我们在座诸位，我们还看到什么？我们现在继续来想哦，这里面除了主耶稣之外，另外几个出现的人物，在其他的对观福音、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也描写了这一段的事迹。我们发觉这个时候，主耶稣身边还有四个我们应当注意的人物，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安德烈，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所以本来第一艘船跟后来来支援的这一艘船，其实操作这两艘船的就是这四个人。那这四个人，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都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使徒。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他们两个的职业是什么呢？是渔夫。好，那雅各跟约翰也是兄弟，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呢？也是渔夫。所以说起来，这四个渔夫，他们最专业的事情是什么？是打鱼，对不对？抓鱼、打鱼是他们进行了几十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要如何划船，如何行船，选定什么样的渔船，什么样的渔场，然后撒网抓鱼，什么样的时间、地点，这是他们的专业，也是他们最懂的事。在这个地方，格尼撒勒湖，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加利利海，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阶段，可以说除了这四个兄弟以外，要找出比他们更专业、更了解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是专家。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稣，这个人根本不是渔夫啊。说起来，他应该是比较偏向宗教人士，可能是他们眼中的文士、法利赛人、经师、夫子。总之，耶稣绝对不是一个渔夫，甚至如果根据他的家庭背景，他是一个木匠。可是这个耶稣的人来了，他却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大家有看出这个奇怪的地方吗？如果我们单单读圣经，不做圣经背景研究，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可是这个奇怪的要求在哪里呢？从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捕鱼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做圣经背景研究，因为今天在以色列的加利利海这里，还是有一些人因着观光产业的需要，用着2000年前捕鱼的方式在过生活。到现在哦，到现在在加利利海这边啊，以色列还有一些人用着2000年前的捕鱼方式在做什么？做我们所知道的无锅鱼这一类的鱼，叫做彼得鱼。好，那不管是现在的或2000年前，他们的专业怎么告诉他们呢？我们再看一次哦，耶稣对彼得说， 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可是现在以及2000年前的渔夫，在当地的渔夫都知道，在加利利海打鱼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才是最容易抓到鱼最合适的，是在晚上，可能船上还要点着灯，然后到水浅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唱赞美诗不是有一首赞美诗的副歌，开船入深海洋，还记得吗？然后再来呢，哇，破浪抓大鱼。开船入深海洋，那我问大家，加利利海是深海洋吗？不是啊，我们讲的是远洋渔船啊。所以我们印象不是开船入深海洋，加利利海这个地方要在晚上点灯到水浅的地方才抓得到鱼。这是现在当地的渔夫跟2000年前一样捕鱼环境，他们的专业知识不是在大白天到深水的地方。所以我们想想一般人正常的反应，我们想想彼得这个专业渔夫听到耶稣这样讲，他心里没有怎么想，他可能心里想说，我一辈子都在打鱼，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只不过是研究圣经的，是搞宗教的，可能是一个心灵导师，他可能是一个周游四方的经师，我才是专业渔夫啊。结果他现在却来指导我这个专业人士，教我怎么执行我的专业，到我的船上来做老大，还指挥我把船开到哪一个地方。所以各位，小弟讲了这么多，对彼得来讲，耶稣对他讲的这一句话换成三个字叫做什么？不合理。大家听清楚了吗？大家回去再想想，不合理。所以当彼得接受这样的话的时候，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彼得，你现在听到主耶稣这样讲的一个跟你常识知识专业完全相反的建议，完全相反哦。专业是深夜开到水浅，现在耶稣是叫你大白天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根据我几十年的专业，这根本抓不到鱼嘛，乱来通。好，现在不要讲这句话，当耶稣跟我们讲了一个完全不合理违背我生活常识跟专业知识的指示之后，我要怎么办？如果是你彼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处理你心中的矛盾，是不是这样子？感谢主，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处理得很快，他没有问，他也没有反驳，他也没有说任何的话，他马上心里就做出这个决定，对，这跟我的常识跟知识跟专业完全违背，很不合理，但是既然是耶稣讲的，我就照做。那结果呢？我们看到一件神迹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听到神感动某一些人跟我们分享信仰跟圣经里面的道理，有些道理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难以实行，非常的让自己的心去接受，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人生经验，用我们的生活常识，用所谓的人之常情在判断。可是圣经希望我们怎么反应呢？曾经有一个慕道友对小弟说，传道，你讲过这些宽恕的道理，我每次来教会听到我都觉得很扎心，我也真的很想要照你所讲解的圣经道理去做，但是你传道，你知道这真的很难，要我去饶恕那一些一直伤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反省的不认为自己有错的人，这简直是太不合理了。各位能够体会到吗？什么叫做不合理？可能我们今天如果单讲经节大家体会不深，如果比如说你家附近很难停车，然后你停的车子不小心停到隔壁超过一个轮胎，隔天早上起来一发现呢，我就做假设，我们设身处地，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发现四个轮胎都已经没气了，然后上面每个轮胎都还有个小孔，然后不止这样子，还在想怎么办的时候，还发现啊，在我旁边的车门还多了好几条白色的线。各位，如果这样子你会怎么办？你的心会怎么反应？如果照主耶稣的指示啦，右脸打了连左脸都让他打，外衣抢的连礼仪都送给他，所以继续明天换四个轮胎让他刺破，然后钣金做好再让他画几条线，而且不止这样还要爱仇敌，你要为他代祷， 所以回到房间里面，你还不可以求神惩罚他，还求主耶稣啊，求你祝福那个划我车、刺破我轮胎的人，所以你有机会让他成为基督徒，来相信你，能够悔改自己的罪。我请问大家，大家做得到吗？打了右脸，左脸要让他打；抢了外衣，连里衣都给他；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各位，吃亏跟受欺听起来多么容易，讲起来多么简单，做起来呢，千难万难。我在想，不要讲各位，讲我自己这个传道啊。啊，感谢主了哈！我曾经，去注目一间教会，啊，真的车子也不晓得去爱到谁了。早上起来，哎，结果晚上要回家，一直开开回到嘉义，才发觉我一颗轮胎完全没气，再去看上面真的两个洞，所以完全是主耶稣保守，让我车路上都没有事情。那可是呢，我决定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注目教会，我怕他们啊，会为我担心，然后甚至呢去调监视器。然后甚至还要付出一些财务帮我处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到这样子，我又挣扎了一天，然后我自己在传道房跪下来，求主耶稣祝福那一个刺破我轮胎的人，因为我要爱仇敌，求主耶稣怎么祝福他呢？让他有一天能够被感动，好像炭火在他头上一样来信耶稣，因为既然他有机会刺破我的轮胎，表示他住在教会附近啊，能够走进会堂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可是你们知道吗？在那一天的心理挣扎当中，我要思考很多事情，财务的损失、内心的澎湃，以及被人家仇恨或者伤害的那种感觉，我要怎么去面对？所以当这一个慕道友跟小弟讲说，圣经的道理很不合理，太难实行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来，很多人期望听到合理的事。合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做出来的判断符不符合逻辑，符不符合我的尝试，能不能符合大家在情感上所能接受的。可是其实我们到教会来不是要听合理的事而已，神希望我们到教会来听到的是真理。真理有时候常常不合理，比如说小弟刚刚所说的那些事情，所以在外面可能一般社会是要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主，但是今天到教会来，如果我们还是像外面社会上那种要以多数的弟兄姐妹的利益为主，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得不去牺牲少数真正弱势人的需要。可是我们爱是爱的团契，所以有时候到教会来，我们不要一直想合不合理、公不公义，而是要从神的角度啊，虽然不符合大家的利益，但是能够去满足更少数人弱势者他的需求，我有去顾虑到他吗？因为主耶稣是为了那一只羊把99只先撇在旁边的啊，这件事情合理吗？从经营的角度，从许多尝试的判断，把99只羊放在旁边去找那一只羊，很不合理啊，绝对不合理，是不是？可是这是神的国度。好，我们继续再想下去，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圣经的事迹，再来思考。请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小弟也把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事迹再念过一遍。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第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 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阿们。这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事迹，是约翰福音特别选出来七件神迹当中的第一件，就是迦拿的婚宴，水变成酒。我们再看一次刚才的第二章第三节，主耶稣的母亲提醒主耶稣马上要做一件事。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有点奇特，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跟他的母亲，他们不是这个婚宴的主人，他们也不是这个婚宴请来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是这一场迦拿婚宴的客人贵宾，有没有？所以老实说，在这当中婚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诶，本来跟玛利亚跟耶稣是不相干的，可是从这里你就发现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冷静又极度热心的人，有没有发觉？所以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跟利百加一样，都是圣经当中主耶稣所讲的那种好撒玛利亚人类型的，本来也不关他的事情，他只是一个贵宾，一个被请客的，这些事情也不用他去操烦。可是他坐在那边参加筵席的时候，他的眼睛在观察，而且他不会事不关己，他观察出来发觉，诶，这些佣人怎么那么忙乱呢？于是他观察当中问了一下，发觉说，诶，原来他们准备的酒已经用完了，这也不关他的事，可是他马上转过来跟他的儿子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完了。我问大家，当玛利亚跟主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完了，只是单纯在聊天而已吗？小弟觉得不是单纯在聊天，他观察到众人的忙乱跟需要，他可能替主家着急，所以他跟耶稣讲了这一句，其实他很知道自己的儿子，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或许有办法，所以当他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跟观察之后，他也期待耶稣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这一个主婚者他们的家庭，是不是？毕竟他们也是关系者，也可能是好朋友，也可能是亲戚，而且是受邀请的。可是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很不合理的话，第四节，我不晓得大家听得懂不懂，也不晓得当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懂不懂，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以我们华人的理解来讲，这句话其实是对长辈很不礼貌，有没有？可是我们不要用华人的文化理解这句话，可能以以色列人的文化来讲，耶稣当时的背景，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啦，但是我们今天主要不是着重在这句话。第一个，这个回应本身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没有针对问题回答。他的母亲说，啊，你看他们的酒，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应该说怎么回答？正常的回答是，哦，他们没有酒了，他们要准备啊，哦，他们没有酒了，我们不用替我担心啊。第二个回答，第三种回答是什么？他们没有酒的，放心，到时候会有办法的。可能这三种回答比较合理，可是主耶稣第一个回答很不合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当主耶稣回答了这一句不合理的话之后，结果第六节在讲述旁边摆了六口石缸，那六口石缸是做什么用的呢？哦，这节在解释那六口石缸是洁净的水缸。结果玛利亚，他玛利亚，主耶稣回答他一句不合理的话，他这一句话你有没有发觉？玛利亚回答这一句话很了不起。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晚辈跟儿女，我们跟他这样反应了，你看他们没有酒了，结果我们的晚辈这样回应我们，我想我们当中很多长辈会很不高兴。可是我觉得玛利亚他也习以为常了，他跟耶稣相处了三十几年，他知道我的儿子讲话都是这样，十几岁的时候还做出那种事情，跑到圣殿去让我们召集了一阵子，他就是这样子。可是不管他做什么，他一定有绝对充分的理由，也不是他个人的理由，甚至是为了神的荣耀跟神的事，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子。所以当主耶稣用这个不合理的答案回应玛利亚，玛利亚其实没有疑惑，他或许还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但是在接下来他知道他必须做一件事。什么事情？ 所以他转过来对佣人说了这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大家再想一想，这一件把水变成酒的事迹，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把重点摆在这是神迹，是神的能力，有没有？哦，水变成酒啊，这是神迹啊，这是神的能力啊。小弟认为这除了在讲神迹没有错，但是他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在讲当时耶稣这些身边的人的反应，跟前一个彼得的那个事迹是一样的。我们注意这个神迹里面啊，我们一直观察下去，我们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主耶稣在讲的话，我们最后再来讲。这里主耶稣身边的人的反应很不简单。第一个，玛利亚，他没有这样子生气，没有情绪，没有疑惑。好，耶稣说他时候还没有到，我转过来先吩咐这些佣人说，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注意哦，玛利亚不是这样讲哦。玛利亚如果照我们的常识，我们会怎么跟佣人讲？我们会这样讲，我们会说，耶稣，如果他们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觉得合理，想得明白为什么这样子的，你们再去做。会不会一般人会不会这样想？他告诉你们什么话，如果你们能够接受，你们觉得合理了，你们想得明白了，那你们再去做。我们会不会这样讲话？玛利亚交代他旁边的人不是这样子，他没有交代你们要明白了，他也没有交代你们要搞清楚了，他也没有说你们要接受了才去做，他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接下来还有第二批了不起的人，就是这些佣人。那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是这个婚宴主家的佣人，我们会接受这种建议吗？我们可能是本来是这个家庭的佣人，我们也可能是临时被聘请来的雇工。那无论如何，我为了这个婚宴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啦，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状况，啊，竟然酒不够啦，这酒是婚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大家正忙乱，可能还有情绪的时候，突然一个不相干的来宾告诉我们说，哎，另外一个客人，他如果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照做。我请问大家，如果我们是这些佣人之一的话，我们会照做吗？依我的理解，叫什么？切，卖来乱啦！你听得懂台语吗？啊，对呀、啊，你们只不过是来宾而已，你没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忙吗？有意外状况吗？你还告诉我们现在等一下那个客人，另外一个客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大家想得清楚吗？如果连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都不会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个事迹在强调什么？第一个强调玛利亚的信心跟她的反应。第二个是这些佣人的反应，所以当主耶稣他觉得时候到了，他说把缸倒满了水。接下来你看这些佣人，我不晓得他们是受到特别的感动还是怎么样，忙得焦头烂额，又有意外状况的时候，他们竟然愿意去照做这一件很不合理的吩咐。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结果里面都没有写到不合理哦，但是你站在母玛利亚的角度，你特别站在佣人的角度，耶稣这个时候的交代是完全不合理，也不是现在应该处理状况的这个解答，是不是？可是他们照做了，照做之后就有这个水变成酒的神迹。所以这我们要想一想啊，神迹是怎么发生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子在思考，我现在面对的这么不合理的状况，神都没有让我知道为什么。如果他告诉我为什么，或许我更容易去接受。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再来做结论。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一章，请翻到约翰福音十一章。啊，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小弟就不念了哦。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一节，然后一直到四十六节。这么长的经文在描写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是不是？我们现在着重在前面那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好，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为止。那因为经文比较长，小弟不再重复，大家回去再看一看。简单来讲，当时的故事，小弟简单讲一下，就是耶稣在玛利亚 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所居住伯大尼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那边讲到从事圣工。可是这个时候，马大、玛利亚他们家出状况了，就是他们所喜爱的弟弟拉撒路，他出了很严重的状况，而且是生死交关的状况。结果他们赶快叫了，因为他们可能离不开身，要照顾跟处理弟弟的事情，所以叫了能够帮忙的人到附近跟耶稣传达讯息。那我请问大家，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一般的关系吗？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主耶稣如果是类似传道的话，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就是一般的统领跟信徒。我告诉大家，他们不只是这一层关系。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发现，这一家人，这三位姐弟跟主耶稣走得很近，所以主耶稣常常会到他们家接受他们接待，特别跟他们亲近，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假设啦，假设不要说是朋友关系，就算是教会里面传道跟同龄之间的关系，假设我们不是很认识，今天我来注目这一间教会了，结果信徒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半夜凌晨一点打电话到传道房来，告诉传道说，传道赶快来医院，我们家人也是我们的信徒有出状况了，请你来关心一下。我请教这位弟兄姐妹，你们期待传道怎么反应？最正常的反应就是好好好，然后马上赶到那边去，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传道不过去呢？啊，至少我现在有其他事情，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赶到那边。先祷告，先祷告，我尽量马上赶过去。我们先在这里祷告一下，先祷告，对不对？或者说，如果白天打过来的，我正有事没有办法临时赶过去，而且在国外，啊，传道，那你是到什么某某人他现在有状况啊？啊，那我们先祷告，我再帮你代祷，宣布代祷。请问在大家，这合不合理？合理哦。不要说是朋友了。那假设我不止这个传道跟这个信徒之间不只是一般的这个关系，不只是传牧者跟被牧者的关系，他还有平常很亲近朋友的关系。那你今天有事的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跟传道者，你更期待他马上来关心跟处理吗？合不合理？啊，假设你半夜打来，我说好了，我知道了，我先睡到饱，明天早上再说哈，挂掉。你们能够接受吗？我看你们就算能够接受，总会也不能够接受啊，马上要调回去处理啊，是不是？好，我们这个想完了，你再来看耶稣的反应。耶稣在那边工作，照理说马大一家人，而且是他最亲爱的拉撒路，现在快死了，照常理说这个圣工再怎么重要，有人快死了，他们来找耶稣一定知道耶稣有能力可以医病赶鬼死人复活，他们知道耶稣做得到，所以后来耶稣去了，你看玛利亚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在这里必不发生这事，有没有？他们是对耶稣有绝对信心的，盼望耶稣的恩典的，他们不是不了解的。所以当他这样子的时候，耶稣怎么反应？他没有要过去，他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至少我人现在有重要的工作没办法过去，我也托人来报信的人回去告诉他们一句，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回去处理。这样讲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合理啊。可是你注意哦，耶稣连吩咐安慰交代都没有。小弟讲到这里，你们要大家要体会一件事情，为什么小弟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常常用那个约伯记22章21节说，你要认识神，平安跟福气就临到你。还记得这一个经节吗？很多教会会贴出来，布道会弄出来，你要认识神，平安跟福气就临到你。小弟今天跟大家分析这个事例，就是要我们更认识神，认识我们的耶稣。这就是我们神的个性。你有没有发觉他的个性这样子？神的个性叫做神性啦，神不会为神爱我们，神不会为我们改他的个性，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他，就是他喜欢这么做，他习惯这么做。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耶稣跟我们的神行事的风格，常常以我们人的角度或尝试 或生活经验来看，都很不合理，叫做不合乎人情，不合乎常情啦。大家读这个事迹，你读得出来吗？他没安慰，没交代，没吩咐，也不去。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有情绪？有，难怪后来耶稣去的。你看，如果不是马大在叫人去叫玛利亚过来，玛利亚明显看得出来不高兴，他是又伤心又不高兴。对谁不高兴你知道吗？对谁不高兴？对耶稣不高兴。叫你这团队来啊，你说你要睡到百位置啊，甚至连讲到我说我睡饱了去这句话都没有，继续做我的。然后过了第三天了、啊、第四天了、啊、死了四天了，好了，我们去吧，把他叫醒吧。这句话也只有他周边的门徒听得见，马大、玛利亚跟那些人都没听见，对不对？那你会想得很奇怪啊，难道耶稣他不知道后来要去复活拉撒路吗？他不能事先交代人回去告诉马大、玛利亚说，你们不用担心，即使他死了我都能复活。如果马大、玛利亚说到这句话，他们会不会得到很多力量跟安慰？你们想会不会？如果耶稣先吩咐人回去告诉他说，你们不用担心，就算他死了一个礼拜我都可以复活他，你们不用担心，有这一句话回去，就带一句话回去，马大跟玛利亚也不会伤心欲绝。可是你们看到哦，主耶稣在这里的做法非常不近乎人情，有没有发觉？好，那就想到我们自己啦。你会不会想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祷告都期望神给我们回应，都期望神给我们解答？我都这么认真的，这么敬虔的，这么付出了，主啊，我没有期待别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是我所有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所有的盼望，我只期待你的恩典。我都这样子的，神却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声音，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做。而如果后来到现在还没解决，是另外一次。如果解决了，你也会想说，那主耶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要让我白白受苦这几年呢？各位，小弟现在跟你说，不是只有你，他对他最爱的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也是这样子。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神，独一神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他喜欢出乎意外，喜欢看见你惊奇，喜欢你因此发出颂赞跟感谢，他喜欢这样子。我读了圣经读这么久，我只知道说喜欢、哦、比较白话一点、啊、叫做神喜悦这样的反应跟事情、啊、神喜悦。所以他明明可以先告诉你的，可以先让你放心的，可以先不用这么伤心的，可是他都不说也不做，然后去到那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要求跟做法，以人的眼光来看常常是很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旧约读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为止，我们发觉神从来不是选我们人以为容易或简单的方式来成就事情，他是另有目的的。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出发，他为了证明他能行出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来。神他不受事情紧不紧急，他不受来不来得及这些时间的限制。可能就我们人我们的观感来看，我们觉得主啊，你这个时候不赐我恩典，过了之后再赐就不叫恩典啦。主啊，时间快来不及啦，时间快到啦，你为什么不动手呢？现在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来得及来不及那是我们人啊，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知道吗？就算是我们全部都不见了，一百年后两百年后，神还是可以成就他原来旨意当中要成就的事情。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一个神迹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是万有的主，他若愿意万事都能行，也必会成就。话说回来，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某些事情是很不合理，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透的遭遇，但是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有这样感受的人，所以才会如我们题目所说的眼看时系为难。眼看不是只有眼感受啊，哇，信耶稣之后遇到很多事情，这些遭遇实在是有恩典没有错，但是也很难。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 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跟第三节。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跟第三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即时得朝见神呢？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阿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会跟随耶稣跟随到这种地步吗？可能有些人已经经历过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经历。可能或许未来某一个阶段，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心会不断的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就像第三节所说的，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啊，不管旁边的这些人是信徒还是那些外邦的朋友们，他们一直在问我说，你不是过去一直做见证吗？不是说你们的神万事都能，他很慈爱吗？结果呢，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亲爱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固然是诗人所做的，约三千年前诗人所做的，但是也是神借着圣灵把它留给我们的，有没有留下来给今天几十亿人看？我请问大家，留下这个信息的神，他是要打脸他自己吗？换一句话，今天我们用习惯的字叫做打脸，神是要打脸他自己吗？不是，他是在告诉你，我所爱的儿女啊，你今天心中的疑问，你的哀叹，不只是你啊，几千年来那些跟随我的圣徒，现在已经在乐园里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在他们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时刻，在他们对别人做过见证之后，别人却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神的恩典，还要问一句话说，你不是真耶稣教会的吗？你不是说你们的耶稣很爱你们的吗？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不如去拜观音，不如去拜关公，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神留下这一句话说，对，今天你也会遇到，你会有这样的感受，我留下来给你看，可是我告诉你，我在这里，只不过我不是用你们期待的方式，我不是用你们期待的时候来完成你们原来心中所求的。这就是千古年来每一个信徒圣徒他所经历的感受。所以最后你看诗篇四十二篇，我们看到四十二篇最后啊，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把疑问留在这里，让世上所有人看到，不是在打脸他自己。他最后要见证的是，你看这一个人他多么的敬虔，他是我心目中标准的圣徒。因为他即使在这种状况里面不知道解答在哪里，好像在黑暗当中看不到亮光，他最后心里面下的决定是依然要称赞他，把我当成他的神，当成他生命当中的荣耀。后来没有再写啦。我相信这个人就算不是生前得福，他现在也已经在神的身边，在乐园里跟我们盼望永远的福气。神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临你觉得最不合理的时候，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在生活当中，无论在工作的职场，当你觉得这太不公义了，这太不合理了，我一个信耶稣的怎么还会遇到这种事情呢？怎么这种状况一直没办法解决呢？你心中必须决定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决定要不要在这不合理当中顺服神，继续遵守神的话语，继续去顺从神的教导。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绝对不够的，我们的尝试也是不足的，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事情。比起神，我们的尝试、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都是相当浅薄，好像没有一样。但是神是全知、全能、全在，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为什么不出手？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还等我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出声音？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最后我想分 大家分享这一个经节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来看。请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八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八节，中文和合本旧约1056页，1056页，我们一起来念哈，念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八节到九节。预备，来。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阿们。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分享，包括宗教教育说，但以理他蒙神宠爱，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的信仰跟态度，所以神赐他智慧比别人多还是别人少？比别人聪明十倍啊，不得了啊！我们现在普通哦，如果智商平均是110好了，十倍是多少？你说传道哪有这样算的？顶多是180而已啊，那十倍不就1100吗？变成外星人啊。好了，假设啦，神赐给但以理有超乎常人的智慧，甚至能够解出灵界的异象，也能够预言。可是当但以理他到年老的时候，甚至经过禁食求明白将来的事情，后来神也因着他的态度差派使者去告诉他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但以理书后段这一卷的所有的预言。我问大家，聪明大家十倍以上的但以理明不明白他从神领受的这些事情？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说：我听见这一些。对啊，主啊，我是求你告诉我未来的事情，你差派使者天使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还是不明白啊。不明白怎么办呢？所以以人的智慧来讲，时候未到，或许是时候未到，或许是我们的智慧没办法完全领受神的事情，但以理在那时候不明白。可是神告诉他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有最重要的四个字，大家有看到吗？我希望大家把这四个字也记在心里，你只管去，你只管去。那么蒙神宠爱的但以理，他发出请求说：我不知道啊。他意思说，你能让我更明白吗？神不解释啦，他告诉他你只管去，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用知道，我也不想让你知道，你只管去。什么叫只管去？你继续你生活的步调，你继续你的生活，继续你敬虔的生活，你该祷告就祷告，祷告，你该持家就持家，你该工作的工作，你该休息就休息，直到你睡了为止，我都不会让你知道，你只管去，因为时候在我的手中，因为计划也在我的手中，我会让一切都成就，你不用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四个字有记起来吗？你只管去，不管你现在的生活状况你觉得合不合理，不管你觉得神跟你的安排合不合理，我们今天看的那三个字三个例子都很不合理，有没有发现？但是当彼得决定不去想了，决定遵照神的指示，满满的两艘船，鱼多到快要沉下去，连网子都快破了。然后呢，当玛利亚跟旁边的佣人，即使在接受这么不合理的回答，接受这么不合理的指示，他们照做了。哎呀，你怎么把这最好的酒留到最后呢？有没有看到？当马大玛利亚他们虽然在情绪上有所反应，但是还是接受主耶稣不合理的安排。过不了多久，他们看到自己最爱的弟弟活活的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期待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什么吗？在不合理当中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单纯顺服，你只管去，继续你的生活，继续你的敬拜，跟随我们的神。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吟诗。